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民数记》十一章十节到十二章十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民数记》十一章十节到三十五节这段讲述到神吩咐摩西选立七十位长老来协助管理以色列民众，以及神赐鹌鹑给选民作食物的故事。神以惊天动地的神迹来到彰显出他的大能。摩西曾经亲眼见证过神的大能的，但是这一次呢，就因为百姓怨声载道，摩西在重压之下竟然都质疑神的能力，怀疑神是否能够供应这么多肉给那些在旷野漂流的选民来到吃呢？如果说连摩西这样的伟人都会怀疑神大能的话，这样我们就更加容易去怀疑神了。但是无论我们的灵命成熟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依然是要学习完全的去依靠神。当我们开始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其实就会忽略到神的旨意，因而招致危险。神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应该谨记神过去的作为，这样就可以放胆来到信靠祂，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呢？当我们见到神大有作为的时候，就很容易信靠祂。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当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度日，那神的能力呢，很容易看起来就似乎是减弱了。于是我们又想着呢，要靠回自己了。其实神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我们对神的看法经常改变。每日繁琐忙碌的生活，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渐渐忘记神的供应和大能乃是无限量的。约书亚因为嫉妒的缘故，请求摩西禁止伊利达和米达讲出预言。这件事和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当中记载的事是有些相似。耶稣的门徒都想禁止其他人奉主的名来赶鬼，因为那些人不是和门徒一伙。这种狭隘的心态是受到摩西和耶稣所谴责的。要知道神是可以使用任何人的，包括不信主的人。贪欲是人不适当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这些欲望可以是讲情欲，亦都可以是针对知识、财物、权势等等过分的追求。神处罚了贪恋美食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愿望本身并非错误，但是错在于容许愿望变成为贪念。当你全神贯注去追求某种事物，并且因此不再考虑其他事的时候，那你的愿望就会变成贪欲， 这种欲念引诱人犯罪，在不知不觉中远离神的道。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六节这一段讲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因为毁谤自己的弟弟摩西而遭受到神惩罚的事。摩西人生当中的头四十年生活在埃及皇宫，所以并没有娶犹太的妻子。在旷野他又生活了四十年。这里经文所提的古实女子并不是摩西的第一任妻子米甸人西波拉。古实人即是埃提亚伯人。米利暗对弟弟娶外邦古实女子为妻这件事相当不满。不过经文并没有说明当中的原因。人经常会去争辩一些细微的分歧，就将重大的问题抌在一边。米利暗和亚伦埋怨摩西的婚事就是这种的情况。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了祭司和先知，是以色列宗教信仰当中的两大力量。这种的争论源自于他们嫉妒摩西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他们找不到摩西的过错，那就批评他所娶的妻子，而不去正视自己的骄傲和嫉妒。当你和其他人意见不合的时候，请问你是和其他人争辩真正的问题呢，抑或掩饰你对别人的人身攻击的呢？不要忘记，我们背后还有一位神在这里掌权。我们要将事情交给神，让神去定夺。急于去争论，有时反而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亚伦恳求摩西不要将他和米利暗所犯的罪加在他们身上。在反思到以往的过错的时候，人很容易承认一时的愚昧。但是假如人一意孤行，坚持将愚昧的计划执行到底呢？往往要他承认当中有不妥当的地方，那就相当困难了。米利暗就因为执迷不悟而激怒了神，遭受重罚。米利暗自以为是的态度不单只是反对摩西的权威，更加是对神的不信服。因此神使他长出大麻风，并且将他关锁营外七日，向人面上吐口水。这些事在以色列传统当中是对犯错之人最大的侮辱。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宗教领袖也都曾经这样羞辱过他。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加低斯巴尼亚，可惜他们因为不信神而自取灭亡了。民数记十三章的内容包括了摩西遵照神的吩咐派探子窥探迦南地，记录了怎样挑选探子、探子的任务、探子的品格以及探子回报的两种不同意见。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差派探子到底是哪个出的主意呢？是不是神呢？是神要探子去窥探那地吗？其实不是的。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去搜集数据，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个地方出现一种讲法，其他地方出现另一种讲法。例如我们要从四卷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去了解主耶稣基督的事迹。虽然我们在这里见到呢是神的旨意下，但是我们又发现是神回应选民的要求。申命记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到，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 所以呢，派出探子进入迦南美地并不是神所出的主意，差派探子出去是显出人性的弱点和恐惧。以色列民当中有人担心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片土地，这样呢令到他们认为差派探子出去呢这个行动是有智慧的。神应许他们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差派探子的要求其实显示百姓没有信心，他们不信任神。其实神了解这片土地，知道一切，神是全知全能的，一定有办法带领选民进入应许地。后来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些大巨人依然存在，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依旧，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进入迦南。那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真的有信心。当然我们需要先有准备，但是我们必须将自己前面的道路交托给神。诗篇三十七篇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要将一生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并且倚靠他。以色列民到了应许之地却是不相信神，他们决定要派遣探子去打探那个地方先。神亦都许可了这些百姓的要求。诗篇106篇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而这一次呢，比软弱更糟。在证实他们没有信心，不信靠神之后，按照百姓的要求，神对探子的任务作出指示，并且下达命令，要他们必须在公平和有秩序的方式之下，每一个支派都要选出一个探子。那探子的名单呢，后来列出了，而我们对其中两个人呢会特别好奇。这两个人分别是加勒和约书亚。民数记13章6至8节记载，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加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加勒属于犹大支派，嫩的儿子何西亚呢，他被摩西称为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而我们将会听到这两个探子和其他探子有所不同的报告。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13章17到20节经文记载，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初熟的时候。那探子要出发了，摩西向探子提出明确的目标，让他们探明以色列百姓应该由哪条路上去，应该入哪一座城，让他们确认将要去到的土地有多么肥沃，目的呢是让他们对神所应许的土地有更大的确信。放开胆量，这句说话是让探子无论见到的场面怎样，都要用信心的眼光来到克服所有障碍的。与神同行的人心里面绝对不会有失望和挫折，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通过目睹迦南地丰盛的土产，就确认神要赐予的祝福是何等的浩大。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沉的旷野到利合，直到哈马口。哈马口在应许之地的最北方，探子作出了仔细的调查，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他们说在哈马口看到亚纳的后代，这些外族人的身材都很高大的。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记载，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西、塔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经文讲到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挂的葡萄，探子斩了很多好吃的葡萄，而必须要让两个人抬住回来的。他们带回来当地的果子，表示那块土地出产是相当丰富的。民数记十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低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探子的报告证实了神所赐的土地确实是流奶与蜜的土地。民数记十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力人住在南地，客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探子他们回报所讲的都没错的，那里的确有巨人，城市有坚固厚实的围墙，探子所看到的是真的，不过他们却是曲解了事实。探子窥探回来之后的报告呢，是报出消极的一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就刮起了一阵不信之风。信仰的人所需要的是用信心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事物，包括事件、人物，因为神才是一切的主宰嘛。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只要你一害怕呢，其实就会失去信心的了，会将困难、问题放大到跟事实不符的地步。是迦南地是有巨人，不过探子呢就夸大了事实，是因为他们害怕，于是更加觉得当地人高大到不得了。探子就用巨人来到跟蚱蜢做对比，看来相当可笑，因为他们将神忘记了，忽视了神的大能，于是就将自己比作蚱蜢，这样在外邦巨人面前自然显得是软弱无力。这样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将神排斥了，如果他们将神放在心里面，其实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记载，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个呢是少数人的报告，加勒的报告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只有约书亚认同他。我们见到一幅完整的图画，探子看到的是事实，但是对于这些事实呢，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少数人的报告是我们可以去得那地，而大多数人的报告就是我们不能够去。百姓是接受了多数人的报告，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不相信可以得到那块土地。以色列人必须要做决定了，他们要决定是不是进入那块应许之地呢？大部分以色列人是不想去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信神。圣经在这里有最好的批注，希伯来书3:17-19说，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是的，因为他们不信，于是就不能够进去。民数记14:1-2，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巴不得我们早死，这些就是以色列百姓每逢遇见困难的时候反复讲出来的不信的说话。这些选民所需要的是在死亡和恐惧的威胁当中不失去平安和勇气的信心，而不是说要放弃富庶的迦南地。民数记14:3，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会埃及去，岂不好吗？以色列民众呢，气急败坏地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必定被掳掠。他们用儿女的安全作为藉口，实际上他们是拒绝神。他们说，哎呀，神一点都不关心他们儿女的安危。你知道吗？后来哪些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不就是这一班人的下一代吗？上一辈的人哭喊着说要顾及自己儿女的安危，而事实上神就是因为顾念他们才将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民数记14:4-9，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乱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所看到的其实和其他探子所窥探到的事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报告有所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约书亚和加勒在报告里面始终高举神的大能。当你看自己在巨人面前好像炸猛的时候，正正是你需要神的时候。这些人当然需要神，约书亚和加勒坚持的是如果神喜悦他们就会带他们进入应许地。但是怎样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 只有信靠神这条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约书亚和加勒为什么有这么大信心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全然信靠神。民数记十四章十节，但全会中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当选民拨逆讲闲话抱怨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上帝是非常厌恶这种拨逆神的行为的。民数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之所以要灭绝以色列百姓呢，是因为神对选民不信服他的那种的愤怒是达到极点了。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选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或者他们的义行。他们在出埃及和在旷野的生活得以存活，完全是神亲自帮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感激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神，所以自取灭亡。虽然这样，神要在迦南地建立自己国度的计划没有落空。神虽然弃绝了这些犯罪的人，但是藉着彰显神荣耀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就继续实现建立自己国度的计划。经文的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集的穿越圣经时间约定你，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